好，我们感谢主，好，我们真的是感恩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领受他丰盛的恩典。那么我们啊，真的是我们诗歌敬拜之后呢，我们准备进入我们今天的讲道和听道。好，那我们啊，在这里呢，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先一起再大家一起来祷告一分钟啊，因为我们网上有些弟兄姊妹说，他们今天上我们的这个Zoom房间好像很多问题啊，有些人就上不去啊，很奇怪啊，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有征战，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一分钟，然后我们开始，好吧？大家都开声来祷告。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特别为我们的网络设备的这种平稳，我们向你祷告。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登录不上来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啊，在我们的房间当中已经有几十个弟兄姊妹已经登录上来，所以我们不知道啊原因在哪里啊，但是这个不是一个人的现象，是有几个地方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求主你就施恩，求主你就怜悯，求主你就带领啊，主啊，你就啊，真的是让这个网络可以畅通，让你的百姓真的是可以啊，真的是平静安稳的来到你的面前，来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寻求你。主，求你亲自的加恩，亲自的赐福，亲自的眷顾，亲自的带领。感谢、感谢和赞美你啊！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这个我们祷告完了，我们就交给主了哈。然后虽然他们可能有些地方还是有一点点问题，但我们就求主去带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是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啊，我们要去讲神的话语啊。那么我们在 PPT 上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啊，启示录二章二十九节。好，启示录二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来主日敬拜的时候，是上帝他要向我们说话，然后这里面也鼓励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要听，我们听上帝他要向我们说什么，所以我们也要求主去带领我们，好，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今天他要向我们说的话。那么我们在我们开始讲道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现在在高天之上，但是你在天上，你差遣你的圣灵保惠师来将你的话向我们讲明，就像你跟门徒所讲的，也是你跟我们说的，你说圣灵来了要叫你们明白我所说的一切话。所以我们就向你祷告，我们就向你呼求的时候，主，求你加恩，求你赐福，求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啊，使我们今天所讲的都合你心意。愿主你赐恩给我们，让讲台是被你的恩典所充满，被你的真理所充满。也愿主你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被你的真理的圣灵所得着，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通过网络的，特别是现在在这个参加直播的，主啊，求主你为你的百姓去开路，引导你的百姓，引导你的子民，让你的子民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我们继续分享我们征战得地系列。好，我们今天讲到第三讲，我们还是在讲异象。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我们说叫做异象人生。好，异象人生，我们来看看主在这方面他给我们的带领好是如何。那讲到异象人生的时候呢，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哈，我们上次讲了，我们讲的最重要的异象。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教会2022年我们教会的异象是什么呀？顺服基督，征战得地。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讲，我们讲最重要的异象的时候，我们特别提醒大家，我们说这个世界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就是基督的福音。所以福音就是上帝给我们最重要的异象。然后我们说教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失去了福音意象。虽然可能这个教会还在讲我有这个我有那个意象，但是如果失去了福音意象，这个教会已经在极大极大的危机当中。而教会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福音意象，就是持守福音，知道上帝给我们的福音的呼召，那么这样子我们就有力量。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说异象人生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些问题。我们借着今天的分享，就首先我们要去思考说，我们这些被上帝引导的人，我们的人生应该是怎样的人生。如果我们说我们有异象人生的话，这个异象人生它的特点应该有哪些，然后我们还要看看我们这个异象有异象的人生对周围的世界 会产生怎样深刻的影响。所以这些呢，我们就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啊，来引导我们，我们求主去，啊，在这方面去眷顾我们。那我们来去看一看。那讲到这里的话呢，我们一起来把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哈，《使徒行传》十六章九到十节。好，《使徒行传》十六章九到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我们知道这个是著名的马其顿异象，也是马其顿的呼声，就是我们说从此福音开始传入欧洲，从此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最深刻的变化，就是直到今天我们还能感受得到为什么欧洲世界或者西方世界或者我们说现代世界会是这个样子，是跟保罗他们把福音传到欧洲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保罗他们是被上帝的异象所带领，所以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的去看一看，我们说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哎，这个是保罗的事情，跟我没关系。不，我们要看看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上帝把异象赐给我们，他的美意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保罗他们当他们领受了这个异象之前，保罗有没有人生计划，有没有工作计划呢？他是有的，他的计划也是传福音，但是他想去特罗亚，但是上帝就把他引导到哪里去啊？引导到马其顿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当上帝把异象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计划就被改变了。那上帝把异象赐给我们，他的美意是什么？我们说讲到这里的话，我们还想起来保罗有一节很著名的经文，也是提醒，也是激励，也是更新了很多的基督徒，就是在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节经文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看到保罗在里告诉我们说，他说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现在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当上帝把异象赐给我们的时候，他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不再是我，乃是什么呀？乃是基督。就是要让基督像保罗在这里说的，我是因信基督而活，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彰显出来。所以这是大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去真的去思想说，这里面他给我们带来的深意，给我们带来的提醒都有哪些。我说讲到这里的话，我盼望大家首先需要去知道，就知道什么呢？就是我们真的当上帝把异象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有个心智，我们要有个心智，基督，基督。就像我们之前反复跟大家强调，因为有些人一讲到说教会要有异象，个人要有异象，他的重点都是奇异的经历，比如说异梦啊，比如说特别的东西，然后他说我就有异象。但是我们忽略了其实异象的中心点，异象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哪里啊？就在于福音，就在于基督。所以当上帝把异象赐给我们的时候，他就是要教导我们干什么？就是要教导我们去顺服基督，教导我们去信靠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把异象赐给我们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学习脱离自我。我们要晓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人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在自己身上。阿们吧。如果我们没有问题，我们就不需要耶稣了。阿们吧。如果我们没有问题，我们就不需要救赎了。其实真的最大的问题就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以前曾经有一个报纸征文说，哎，要写一篇啊，这个说写一个这个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这个世界是今天这个样子，然后大家写文章分析各个角度，然后有一个人得奖了。这个人他的文章说，这个世界之所以有这么多的问题，因为我，因为我，就是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同意吧？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更明白这一点，因为自从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成了罪人，所以我们就是这个世界问题的产生的源头。阿们吧。我们虽然被世界里面的问题所缠累，但是我们也是制造问题的人。 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上帝把意象赐给我们，他的目的非常的清楚，就是让我们脱离自我。所以你去看，当上帝把意象赐，用荆棘火焰赐给摩西的时候，摩西他原来的计划就改变了。阿们吧。40岁的时候，摩西用自己的计划想去做事情，成功了没有啊？没有。80岁的时候，他去用上帝的计划，他才能成功。阿们吧。当上帝给他的福音使者保罗、希拉他们马其顿的意象的时候，保罗他们的福音计划也要改变，不是我的计划，而是基督的计划。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很深的提醒。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谁是我的主，谁是我的主。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真的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其实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很多这个世界上跟我们宣扬的就是我的地盘怎么样子啊，我做主，然后都是强调说哎呀你爱自己不够，你怎么怎么样不够。所以他这个世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自我，但这个世界不断给你灌输的观念是什么呢？是你不够自我，你如果再自我一点你就舒服很多了，如果这个世界围着你转你就好了，对不对？这是大错特错，这是人的内心永远得不到满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当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的时候，圣经上面当上帝把福音意象赐给我们，把他的真理赐给我们的时候，就是救我们脱离自我。所以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谁是我主？那么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两个东西。哪两个东西？第一个，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学习真理？然后但是你要去思想，我学习真理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有很多人说我们当然要学习真理，但是我学习真理的目的是什么？那你去听有些人就讲说，哎，我们学习的真理我才能做对事情，我才能做好计划，我才能怎么怎么样。你注意他说来说去都是谁啊？都是我。所以有些人是非常渴慕真理的，但是他要用真理兼顾自我，我的计划，我的打算，然后我真理清楚了，我这样做上帝你不能惩罚我，你不能说我错。但是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学习真理的目的是什么？学习真理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的计划完美无缺，学习真理真正的目的就是顺服基督。阿们吧。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到父那里去。基督是真理的。所以如果你学习真理只是为了让你自己的人生规划做得更好的话，你离真理还很远。阿们吧。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感叹，有些基督徒看起来似乎那么喜欢真理，那么强调教义，但是你发现在他身上有大大的什么东西啊？我在哪里，而不是基督。而我们说你要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说再讲第二个，谁是我主？你的人生到底谁做你的向导？谁来引导你的人生？弟兄姊妹，谁来引导你的人生？我们一讲到这里，我们如果清醒一点，按照真理的教义来讲，当然是耶稣了。但是你要扪心自问，你的人生真的是耶稣在引导吗？还是你自己在规划？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嘴里说耶稣是我的主，耶稣是我的主，但是我所有人生规划都是我自己做出来的。我们甚至觉得说，耶稣离我那么远，他在天上，他怎么帮我做规划？耶稣能不能帮你啊？绝对能。我们的耶稣是不是又真又活的主？他有没有应许我们说祈求的就什么？就寻找的呢？叩门的呢？开门。所以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不愿意寻找他。为什么？因为我一寻找他，我的计划就被否决了，是吧？我不想我的计划被否决，我觉得我的计划挺好。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真的要问你自己，你的人生向导到底是谁？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就想起来我们那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你看上帝带领他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上帝带领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去哪里啊？去我要你去的地方。上帝没告诉他去哪里。然后上帝操练亚伯拉罕的是什么？不是上帝给亚伯拉罕一个地图，然后亚伯拉罕要学会照着地图走走走走走到应许之地，那样子他永远走不到应许之地。上帝要亚伯拉罕学的一个功课就是，你每天来跟从我，所以我要叫你去我要你去的地方。弟兄姊妹啊，但你看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读圣经是不是在找地图？我们要找地图，我们要找到，甚至我要找到10年之后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所以我要规划一条路线来保证我的安全，来完成我的计划。不是的，上帝把圣经赐给你就是教你如何跟从基督，如何顺服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去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 我们的人生向导到底应该是谁？我的人生向导不应该是我自己，特别是我们人其实很可怜，你知道吗？当一个人说我的人生向导是我自己的时候，你经常是被情绪带着走的，同意不同意？你看到有些弟兄姊妹今天他情绪比较好，他觉得哎呀，感恩啊，什么都好啊。但是今天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似乎又对什么都不满意，然后觉得天都是灰的，是吧？这个其实是谁做了他的向导？就是他的情绪做了他的向导。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这样子，我们要让主，要让主的福音，要让基督做我们人生的向导，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学习真理为了什么？学习真理为了顺服基督，学习真理是为了说我要让基督做我的人生向导，我要一直跟从他，我要一直顺服他，然后我越习学习真理，我越知道怎么顺服基督，我能分辨得出来这是基督在教我。阿们吧。这个就是我们学习的目的，这就是我们领受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的这种感受完全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再讲，我们注意，当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里说的时候，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什么？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有一个很深的看见，很深的感动，就是基督爱我爱到一个地步，他为我舍己了，他为我舍己了。然后保罗也教导我们，我们要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我们要过一个舍己的人生。弟兄姊妹，我们在讲意向人生，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一讲说你要过一个有意向的人生，我们心里慌慌的，我觉得什么叫做有意向的人生？我觉得很难领受意向，我觉得甚至有时候我们就这个向上帝抱怨说，上帝如果像对保罗那样对我，我不至于这样子的。如果上帝突然也是大光照来，我就瞎了眼，瞎三天，我也知道是上帝跟我说话。如果上帝也在荆棘火焰当中，哇，向我说话，像摩西那样子，我的人生肯定不一样。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荆棘火焰也好，马其顿的呼声也好，包括在旷野里面有一个云柱火柱，还有他们在旷野里面建成的帐幕，所有这些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讲的话，这些指向的是什么？指向的是上帝给我们的圣经。阿们吧。圣经是更确的预言，我们不需要云柱火柱了，不是上帝对我们不公平，不是上帝嫌弃我们，而是上帝给了我们更好的，就是圣经。但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读不到意象？你说因为我不够用心，可能吧，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你读圣经，其实你每天读圣经，圣经就是你每天的云柱火柱。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上帝借着圣经，借着祷告，借着教会的讲台把意象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的己太强大。阿们吧。你知道吗？就是我在这里讲话，其实我一眼看下去能看到我们讲台下面所有的弟兄姊妹，但是我只要拿这个小小的这个投影笔把我的眼睛一挡就看不见了，对吧？这个笔大还是你们大？弟兄姊妹，这个笔跟你们比相比来讲，这个笔是你的十分之一，有没有？十分之一都没有，但是它一下就可以挡住我的眼睛，你明白吗？我们的自我不强大，但是我们的自我很厉害，它一下子就挡住我们的眼睛，我们就看不见上帝的意象。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舍己？我们舍己不是道德性的，不是像有些人讲啊，你要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一堆的论断。不，只要你不舍己，你不知道上帝给你的意象是什么，你对上帝的意象的认识始终是错乱的。所以你看到，就像我们讲说，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他更喜欢说你给我讲教义，你给我讲教条，他不喜欢讲意象，因为他看不见，因为他的己太强大。包括我们前面讲，他领受这些是为了让我的计划做得更好。而我们的上帝，他要把真理赐给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看见意象，让我们过一个有意象的人生。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我是看见意象最大的障碍，所以我要舍己。我不把我自己的意思放下去，我根本不知道上帝的意思是什么。阿们吧。我们把自己的意思持守得太强烈，所以我们不断的到圣经当中，到教会当中要印证我的计划对不对，你永远找不到印证。然后甚至我们养成了一个坏习惯，我们一直把自己的东西举得很高，所以我不知道，甚至别人讲说，哎，我们教会是有福音意象，我们说切，你们肯定是自夸，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有意象？因为你从来没看见过。 但是当你愿意把自己，所以我们不少弟兄姊妹问我的时候，当我们弟兄姊妹说，哎，有一个家里面的事情我要做决定，或者我工作我的人生规划方面要做决定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强调，我说你不要觉得你现在的计划上帝一定否决你，但是你一定要学会一个功课，什么功课？你要把你的计划完全放下，就是主，我愿意放下，你指教我。上帝很可能指教你的就是你原来的计划，上帝也可能指教你是一个新的计划，但是只要你自己的计划不放下来，你永远不知道上帝要让你做什么。所以有些人信主信了几十年，当你问他说你有没有人生意向，你有没有经历过福音意向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敢回答，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一直没有学会在上帝面前把自己的计划放下来。弟兄姊妹，你放下来，你到主的面前去祷告说，主啊，我虽然现在计划我要去上博士，我要去进那个公司，我觉得我的职业规划我应该这样去做，但是我愿意把我的计划放下来，主求你指教我，因为你的计划一定是最好，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去详细去讲，包括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观，我们回头会把我们那个更新上去。我们讲舍己，有很多人讲到舍己就把自我消灭了，不是，保罗的自我在不在啊？在呀，保罗多强大，我们一直看到。所以舍己是什么？舍己不是消灭自我，舍己是什么？顺服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现在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是信靠基督，我是顺服基督。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我们越多的愿意把自己的意念放下来，你的意向人生就越来越清晰。真正意向人生的开端是从舍己开始，因为那个己就是这个挡住眼睛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一叶障目，有没有听说过？一片树叶就可以把你的眼睛挡住，一片树叶就可以把太阳挡住。树叶跟太阳相比差距有多大？差得太大了，阿们吧。所以当我们的自我，我的自我和上帝差距有多大？没法比。所以上帝的荣耀充满天地，但是我的自我挡在我眼前，我看不见，所以我要放下，然后我开始意向人生。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所以我们说意向人生的第一个要诀就是不再是我，乃是什么？乃是基督。所以求主真的让我们都记得这点，我们就一起把这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再读一遍。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感谢主。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当我们有了意向，当上帝把意向赐给我们的时候，就像他把意向赐给保罗，赐给希拉，就像他把意向赐给摩西以后，那么他们接下来做什么事情？保罗是不是到处炫耀，哎，我有意向了。那亚波罗你有意向吗？你没有，你比我差，是不是这样子？当摩西领受了荆棘火焰的意向的时候，有没有到处走说，哎呀，我今天见了奇怪的景象，哎呦，你们都没见过。就像有些弟兄姊妹说，我看了一部大片，你看过没？你没看过，我去看的是那个 3D 的，哇，牛的不得了，就你没看过。那么当我们领受意向的时候到底干什么？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我们读一下。好，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十节，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经文。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你注意在这里的话，保罗他们一听见异象，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出去干什么？去传福音，就是去服侍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什么叫意向人生？意向人生就是服侍的人生。所以当一个人领受了上帝的意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人生开始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我们开始服侍。大家记得主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都说过，因为门徒在那争大小，主耶稣说，哎，你们来看我，你们来看我，在你们当中谁是夫子？我是夫子。在你们当中谁是主？我是主。但是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什么？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所以主耶稣他是服侍的。所以当一个人领受了福音意象，而且福音意象进到他心里面以后，他就像基督。所以基督是服侍的，我呢，我也要去服侍，阿们吧。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大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明白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异象人生就是服侍人生。所以如果一个人说我领受了异象，我领受了异象，但是他不喜欢服侍，他不愿意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要质疑说，你真的领受异象了吗？我恐怕你没有领受上帝的异象哦，我恐怕你是被魔鬼欺骗哦。因为上帝把异象赐给你的时候，就像我们看，你看摩西，他八十岁领受异象的时候，喂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极个别啊，今天现场没有我们当中，但是我们 有个别有八十岁，八十岁的人领受了异象干什么？去倚老卖老吗？不是，他要去服侍人，是吧？他要去服侍人，容易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但是他就去了，阿们吧。所以四十岁的摩西想做统帅的，但是八十岁的摩西做了一个服侍的。所以我们说，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异象人生就是服侍的人生。那我们讲到异象人生就是服侍人生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要去晓得，真的要去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经文当中，当上帝把异象赐给保罗的时候，保罗他们的反应说，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你注意那个给字，就是当一个人领受了异象的时候，上帝把异象赐给我们，从来不是让我们去夺取别人，而是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给出去。给是什么意思？给是什么意思？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听说给，是不是就是就要掏我兜里的钱，就要拿我的东西？不，给的意思是服侍的意思，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异象带来服侍。一个人如果他领受了异象，他必然成为一个服侍者。所以你要问你自己说，我有没有领受上帝的异象？那么你就要去看你有没有去服侍。真的，弟兄姊妹，所以异象人生是被服侍的恩典所充满的。就是一个人如果他领受了福音的异象，那么他就开始不断的服侍。然后我们为什么强调说被这个侍奉的恩典所充满？当你服侍的时候，上帝加恩典给你不？加不加？够不够？上帝是不是很苛刻？上帝是不是说那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不吃草？上帝从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你就晓得说，当你领受上帝的意向，你去殷勤服侍的时候，你是聪明人。为什么？因为上帝特别慷慨，所以他要你去服侍一个最小的小子，给他一杯凉水喝。上帝给你什么呢？上帝给你一壶水。上帝让你去服侍一个穷困的弟兄姊妹，去帮助他的时候，你可能你帮助他只拿出了这么多，然后上帝给你十倍，阿们吧。因为我们的上帝就是如此。当你去用爱心去服侍教会，你去服侍我们的后勤，服侍儿童主日学，服侍我们的守望台，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上帝加给你的恩典比你用出来的多得多。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慷慨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恩上加恩的上帝，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领受异象的人，真的他就是一定是一个侍奉者。而侍奉是低还是高呢？按照一般人的观念都会认为低，对吧？所以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都认为说，哎，我很尊贵，我怎么让你看出我很尊贵？ N 多人在服侍我。然后我们主耶稣的门徒像我们一样，我们也经常被这个世界所影响，但是主耶稣跟他们去讲了一个重要的真理，他们就豁然开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22:25-26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外邦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官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所以你看，这就是天国的法则，这就是天国的法则。地上的法则是说，你怎么表现你的尊贵呢？你表现你的尊贵，你就掌权管理别人，甚至压制别人，甚至你说像中国古代的官就是这样子吧。普通的官可能是两个人抬的轿子，四个人抬的轿子官就大一级了。如果是八人大轿呢，很大官，对吧？但如果更大的轿子，更多人来服侍你，这说明你官很大。然后如果你官位没到，你还让八个人给你抬轿子的话，你小心了，皇帝来治你的罪，是吧？世上的标准从来都是说，哎，这个人如果要尊荣的话，就是多少人来服侍他。但是耶稣说，不，你说错了，这个世界上面最尊荣的人，你看耶稣说，为首领的倒要什么？倒要像服侍人的。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所以你要做大，你要做首，你要服侍人，阿们吧。所以上帝是最大的，为什么？上帝服侍所有人， 同意不同意？上帝托住万有，耶稣基督来了，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改变一个观念，侍奉不是低贱，而是什么？而是尊荣。所以你要做一个尊荣的人，你就要做一个侍奉者。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其次我们还要看到，当我们讲到服侍的时候，你注意上帝召保罗他们去给马其顿人传福音。所以马，我们看到保罗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就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干什么？给那里的人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多人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很多人的问题就是我们看重事过于看重人。我们经常把人当作是工具，阿们吧。甚至爸爸妈妈有时候把儿子当工具，把女儿当工具。哎，你要给我争脸啊，你要给我争光啊，是吧？然后所以其实孩子有的时候心里挺不舒服的，就是你总是把我当工具。因为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因为我们太看重事。而上帝教我们什么？上帝教我们服事的焦点是什么？是人，不是事，而是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思想这些，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就会让你豁然开朗。我告诉你，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去讲，我们说福音是改变这个世界最强的能力，阿们吧。但福音怎么改变这个世界？我们不少弟兄姊妹只是想把福音当工具，然后还是想用福音做成一些事，这大错特错。福音改变这个世界的方法就是去服侍人，福音改变这个世界的方法就是不断的去服侍人，然后让人去改变。阿们吧。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上帝把我们呼召过来只是想使用我们做成一些事，请问你心里面感觉如何？你会觉得很开心，还是你会觉得其实心里面有一丝凉意？就像我们说，如果你的爸爸妈妈爱你，说我就是为了让你为我争光，你为我争光，我的目的就达成了，请问你感受如何？你的感受会很难受，阿们吧。相反，你看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榜样就是那个浪子的父亲。当那个浪子回家的时候，那个爸爸为什么那么开心？因为我得到我儿子了，我的焦点在人身上，不在事身上，阿们吧。弟兄姊妹，如果你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你在教会的服侍，你在家庭的建造，包括你在职场上的表现，你会迥异于世人，你会跟别人完全不一样，因为你的焦点调对了。这个世界上面所有人都是利用人做事情，唯有圣经福音真理教导我们说，你做事情是为了人，阿们吧。所以福音为什么能够改变世界？因为福音教导我们去服侍人，福音甚至把我们改变了。不单我去服侍人，我所服侍的人他也学会这个宝贵的真理，他也去服侍别人，所以大家都去服侍，这个世界变得大不一样，阿们吧。所以为什么教会跟世界不一样？教会的特征就是大家都去服侍。你来到教会当中，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慕道友，你跟怎么样子，我们都愿意服侍。你来到教会当中，如果这个教会是基督的心为心的话，这个教会对每一个来到当中的人，很多人都愿意服侍他，所以很温暖，阿们吧。然后我在教会当中，我也愿意服侍很多人，这个就会大不相同。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保罗一看见这个异象，他的焦点不是事情，而是人，就是上帝要召我们传福音干什么？给那里的人听，阿们吧。所以当我们领受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就看到侍奉改变世界。我再强调，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面人都颠倒，人以为说君王改变这个世界，什么英雄改变这个世界，不，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的都是侍奉者，对不对？耶稣是最好的侍奉者，戴德生是最好的侍奉者，保罗是最好的侍奉者，还有那个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的摩西，他是在神的全家境中，我们之前讲过，阿们吧。他是一个侍奉者。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领受了福音异象就要开始侍奉，然后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随波逐流，而是什么？而是改变世界。真的，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随波逐流，我们真的就改变世界。你真的去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你整个人生就会大不相同，你整个就知道说，哎，我要去改变这个世界，我真正要去改变这个世界就是侍奉，我持守耶稣基督给我的福音意象，然后我用基督的爱去爱不可爱的人，然后我还有一个信心，什么信心？我去爱了这个不可爱的人，我是不是 把水浇在石头上，然后回头水就全部干掉。第一次好像是这样子，第二次好像是这样，第七次好像都是这样，但是我知道不会，因为上帝有应许，上帝应许我们奉他名所做的事情没有一点是突然的，阿们吧。所以我所服侍的每一个灵魂我都存着盼望，他将来会改变，他会生命大大的改变，阿们吧。所以真的我们去思想这些，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去侍奉的时候，我们还把这个福音的意象传递下去。什么意象？侍奉的意象。我今天服侍你，我不是给你施加压力啊，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啊，千万搞清楚，要不然又变成以事为中心了。你不是施加压力说今天我服侍你了啊，记得啊，我今天服侍你了，明天你要服侍我或者你明天要服侍另外一个人，这样子很多人讲成这样，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对教会反感，就反感到这里，说哎呀，你做什么事情目的性都太强，工具性太强。不，我是甘心的服侍你。所以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爱是什么，爱就是以你为终点，你就是我爱的终点，我不以你作为工具，我爱你就是我最大的享受，然后你被我的爱所感动，你又去爱别人，我很感恩，我也盼望你这样子。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对你最有益处。因为如果你不服侍，你的生命成长的很有限，但如果你去服侍，你成长更大。我是因为盼望你更多的成长，所以我希望你也去服侍，但是你就是我爱的终点，你哪怕不服侍人我不强迫，你哪怕不服侍人我不抱怨，你哪怕不服侍人我不论断，这就是爱，阿们吧。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个教会就被基督的爱所充满，然后你放心了。你说梁弟兄，如果这样子的话，有些懒汉来到我们当中，他们不就占便宜了吗？他们又不服侍，然后那么多人服侍他们，你放心了。我跟你讲，爱是最有能力的，阿们吧。你看之前不是讲哪里刮大风，甚至把一些东西都刮倒，一个风非常大，有没有可能一个人站在那个风下面然后说纹丝不动？不可能，他就会吹动。我问你，这个世界上面最有能力的是大风还是爱？所以你去爱他，怎么可能纹丝不动？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有信心，你知道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去服侍人，我们就成为不在这个世界里面随波逐流的人，而是成为真正改变这个世界的。只要你不服侍，哪怕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掌握最大的权力，你也不过是被世界的潮流推着走的人，你一点都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只要你去服侍人，哪怕在这个世界当中人看你为卑贱，但是你却是改变世界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意向人生就是侍奉人生，就是服侍人生。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领受了意向以后，我们说意向人生必然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永传福音啊。我们也一起再把这两节经文我们读一下，使徒行传16:9-10，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你注意保罗，我们刚才讲的，他要去服侍，他要去，他要给，然后他去干什么？他去传福音。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里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人如果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异象，他领受异象以后，他一定要有的一个改变，他一定要有的一个负担，就是传福音，阿们吧。而且勇敢的传福音。我们知道保罗他们领受了这个异象以后，他们就往马其顿，然后去到第一站就去到腓立比。去到腓立比的时候，他们传福音是不是很顺利？不顺利。他们去到腓立比就被人关到监狱里面去，但是关到监狱里面去居然让狱卒一家都信了主，是吧？所以他们经历的艰难，但是保罗他们的心智没有改变，他一直要去传福音。所以我说我们弟兄姊妹，当你说我领受了异象，但是我越领受异象我对传福音越没兴趣，我跟你讲，一定没有领受异象，你在骗自己。一个教会如果说我们教会是有异象的，但是我们教会的异象跟传讲福音、跟领人归主、跟得人如鱼没有任何关系，你们教会领受了一个假异象，魔鬼在骗你们。因为如果我们领受从神那里来的异象，一定是跟福音有关系的，阿们吧。所以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我们说上帝异象的核心，上帝异象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 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说异象人生就一定是永传福音。它怎样永传福音呢？我们说我盼望大家记得三点。第一点，我盼望大家要记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异象人生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坚忍向前，我们一定要坚忍向前。你要知道，异象带来的是恩典，异象带来的不是躺平，不是躺赢。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很可爱，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有很多想当然的想法，说既然上帝给我恩典，既然上帝给我异象，那我后来就应该轻松容易顺利，如果不顺利就说明不是上帝的异象。你知道不少人被这些错误的观念所欺骗，所以上帝确实给了他异象，他早早就放弃了，因为他遇见挑战，遇见艰难，他就说不对不对，既然上帝给我，怎么会这么多艰难，怎么会这么多拦阻，不对了不对了，有拦阻就证明不是上帝来的，对不对？这个说法对不对？如果有拦阻就证明不是从上帝来的，对不对？完全错误。你去看，当摩西领受了荆棘火焰的异象的时候，他回到埃及，到埃及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路上遇见的拦阻多不多？多的不得了。他一开始去以色列人就说，我们为什么要信你？所以摩西只能行神迹，对吧？然后那个杖能变蛇啊，手能长大麻风，放回来大麻风又得医治。然后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哇、哦，耶和华带他来。然后摩西去找了法老，一找法老，法老说：“咦，你们以色列人想不做我的奴隶，我罚你们，我不给你们草，还要求你们做砖。”所以以色列人又抱怨摩西说：“哎呦，你是给法老递了刀啊，让法老来杀我们呐、啊！”拦阻大不大？大。然后摩西的异象，上帝改了吗？没有。当上帝让摩西降了十灾在埃及的时候，法老每一次都反悔，拦阻大不大？大。但是直到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去到旷野里面以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旷野里面摩西遇见的拦阻多不多？多。之前是埃及人拦阻，现在是以色列人拦阻。摩西有没有一次跟上帝说，上帝啊，你是不是闹着玩呢？你是不是耍弄我？怎么埃及人反对我，我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以色列人也反对我？以色列人反对正常不正常啊？不正常，但也正常。阿们吧。不正常是因为你们是神的百姓，怎么拦阻神的计划？正常是因为什么？我们都有肉体，我们是蒙恩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当上帝把异象赐给你的时候，上帝是给你充足的恩典，让你可以去得胜。但上帝从来没有应许过说，我异象给你，你就可以躺赢。所以不少基督徒在这一点上面不明白这个的时候，把上帝给他的意象就丢了。弟兄姊妹，我们的意象人生一定要坚忍向前，像保罗一样，像摩西一样，像大卫一样。你去看吧，圣经当中所有领受意象的人都要坚忍向前，没有一个人说，摩西不是说上帝给他一个荆棘火焰的意象，然后、哦、睡了一觉一醒，哎呦，以色列出了埃及了，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啊，保罗是不是做了马其顿的异象这个梦以后一醒，哦，马其顿人全都信耶稣了，哇，上帝你太牛了，是这样子吗？不是的。戴德生领受了来中国宣教的异象，他是不是领受了异象以后然后中国都变成基督徒了？不是。直到今天在中国基督徒的比例还不能超过 10% 呢，对不对？所以你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领受了异象，上帝把异象赐给你，就是把方向给你，就是把那个标杆给你，就是把那个瞭望塔给你，就是把那个灯给了你，然后让你朝着它直走，你坚忍向前，这才是持守异象的。所以什么叫异象人生？如果上帝把异象赐给我们个个都躺赢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没见证的，阿们吧。而且世人会很不高兴，说上帝真不公平，一个人信了耶稣就开始躺赢，是吧？信了耶稣就开始躺赢。不是。他们为什么那么感动？这些人为了正义，为了光明，为了真正爱我们的缘故，居然坚忍如此，我太佩服了，阿们吧。所以大家如果看这几天的新闻，有一个新闻炸锅了都，对吧？就是山西把一个有很长历史的教堂给炸掉了，拆掉了，要去建那些，哎呀，没有任何特色，连我的一些同学，不是基督徒的同学都发出来在那大骂，说有没有搞错，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他们很仇视。但是你去看那些宣教士，来中国的宣教士，包括有一些宣教士，比如说在义和团被杀很多宣教士，有不少宣教士他们临死的遗言是什么？他们不是说，上帝啊，给我报仇，后来的基督徒啊，你们要记得他们怎么杀我们呢，回头为我们报仇。没有，不少宣教士留的遗言是什么呢？说 我一点也不后悔来到中国，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做的太少。你看到了吗？这种坚韧的心，就像戴德生，当他离开英国要来中国宣教的时候，他妈妈送他，他很难过，他很伤心。为什么？他知道，他说我可能这是我跟我妈妈最后一面。果然如此，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妈妈，只能跟他妈妈书信来往，对吧？这就是坚韧向前。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领受了福音意象，如果你没有一个心智去坚韧这个意象，你迟早会丢掉，魔鬼轻易就把你的意象拿走。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你有意象吗？主确实赐给我意象过，但是我不知道了。为什么？因为我没有一个坚韧的心。这个就是魔鬼放在我们心里面很多的欺骗。我们要不要靠恩典？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靠恩典？不靠恩典行不行啊？不行。我们反复跟弟兄姊妹强调，这个世界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完全反圣经的，就是他们把恩典和努力对立起来。所以你如果讲恩典就是不努力，你不要老是讲恩典，你老是讲恩典你的孩子就不努力啦，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恩典是努力的引擎，恩典是努力的汽油。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把意象赐给你，上帝把恩典赐给你，是让你更努力的。所以基督徒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要成为最努力的人，哪怕最艰难的时候，哪怕看见拦阻大的不得了的时候，我不停止努力，然后我的努力又完全靠恩典。阿们吧。所以我就会看到神迹，对不对？摩西带着几百万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没有一个人掉一根头发，没有一个老弱病残被埃及人追上杀死。如果按照40岁摩西的计划，如果40岁摩西的计划假设能成功，他死掉十分之一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我们说他厉害不厉害？太厉害了。但是那都会血流成河，但是上帝就是这么奇妙。但摩西坚韧不坚韧？摩西太坚韧，阿们吧。摩西坚忍了40年，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误会，就是摩西要死的时候，上帝把他带到尼波山上，跟他指着说，因为你之前得罪了我啊，你没有在以色列面前尊重我，所以你进不了迦南地，但我让你看一看迦南地。我们很多人都误解说，你看上帝好残忍啊，摩西临死之前还让他看一看他进不去的迦南地，来去挖苦他。不是，上帝把摩西带到尼波山上的是说，摩西，你为我的缘故坚忍了40年，这些百姓如此的悖逆，这些百姓你服侍他们40年，他们老是想拿石头丢死你，他们就是恨你，你这样的日子要结束了，我要把你接到天国去。但是在我接你去天国之前，我要让你看一看，你所服侍的人虽然他们有这么多的软弱，但是他们将来要得迦南地，你的服侍是有果效的。所以上帝是让摩西存着盼望，存着喜乐，在尼泊山上归主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你看多少传道人把这段经文讲的上帝好冷酷。不是的，我们的上帝有恩慈有怜悯，他讲出原因了。摩西你不能进去，确实因为摩西代表律法，因为摩西没有，确实有软弱的时候，没有尊重上帝。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时代你服侍完了。阿们吧。你真的去知道这些头，意向人生一定要坚韧向前。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让魔鬼的欺骗抓住你，不要把魔鬼这个他的这个诡计抓住你，一定要坚韧，一定要向前。阿们吧。当我领受了上帝的意向，当我领受了福音的意向，我要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最坚韧的人。当魔鬼跟我说你要放弃的时候，我绝不放弃。阿们吧。当魔鬼跟你说，哎呀，这个你的孩子不行啊，他就是这样子了，他不是那块料，不，我不放弃。当然我们不是说他一定要做什么人上人，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上帝的祝福在他身上。阿们吧。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我知道上帝的使命在我身上，所以我永不言弃，我永不绝望，因为上帝要成就的是超过人心所求，超过人心所想。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我们的意向人生，我们要永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意向人生一定有信仰危机，一定有信仰危机。我们学过不再一样的弟兄姊妹就晓得，但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讲不再一样，我希望大家去知道。我们说当上帝把意向赐给你的时候，你就面临危机时刻。千万不要觉得说上帝把意向赐给你的时候你很顺，你说哎呀正合我心。我告诉你，上帝把意向赐给你的时候，你经常会大吃一惊，你经常会大吃一惊啊，怎么会这样？就像上帝呼召摩西一样，是吧？上帝说，摩西你要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摩西怎么说？ 摩西有没有说，主啊，我等了40年就等你这句话了？摩西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摩西说，主，你找错人了吧，我是口拙舌笨的人。其实摩西在说什么，我离开埃及40年了，人都不认识我了，40年之后的以色列人也不了解我了，我怎么带他们？我在他们当中没威望了，我能做这事吗？我做不了啊，对吧？所以这就是信仰危机。每当上帝把异象赐给你的时候，你一定面临危机时刻。这个危机时刻是什么？就是你要去选择，你选择是听上帝的呢，还是听你自己的？你选择是让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呢，还是自我做主？这就是信仰危机。而信仰危机突破的方法是什么？只有用信心。你只有用信心才能突破。你要相信上帝，阿们吧。所以摩西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他根本参与不了出埃及这件事。其实你在，即便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出埃及这件事情，你现在假设你舍身处地，把你放在米甸的旷野，上帝在荆棘火焰当中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能接受这样的呼召？前提是什么？是合理性吗？你能不能分析出来它的合理性？你完全分析不出来，阿们吧。你只有一个什么东西啊？信心。上帝呼召保罗和希拉去马其顿把福音传到欧洲的时候，他们回应的方式只有一个，就是信心。保罗不是说，哇，看我这么大的能力，我能够把福音传到全世界，所以小小的欧洲叫我去吧，是这样子吗？不是，不是的。保罗他们知道他们所传的道遇见多少艰难，遇见多少拦阻，其实人心是多么的刚硬，这件事情看来几乎不可能。但是我为什么愿意去，就是我愿意用信心去回应。弟兄姊妹啊，我再讲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不能过异象的人生，因为很多时候上帝把异象赐给我们的时候，我没有用信心去回应。我们很多时候把理性走在信心的前面，你大错，你分析来分析去觉得不合理，这件事不合理，所以我们就不要做，你知道吗？如果我们都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真的是寸步难行。所以我在这里讲一点点我们自己的见证。我们当初2010年的时候，主呼召我们，原来在广州，我们是兼职服侍，主呼召我们去全职服侍，而且去郑州服侍。那时候乐乐才1岁，其实我们蒙呼召的时候他还不到1岁，所以按一般人来讲的话，你的孩子这么小去什么去，你还全职是吧？而且我爸我妈啊，就是乐乐的爷爷奶奶还有的外公外婆全部都反对，听到以后全炸锅了。我爸听到以后直接把锅摔到地上，就我打电话给他，我告诉他的时候，他直接把锅摔到地上，气得不得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你就信心回应。那去了那里，你会遇见什么？不知道啊，是吧？但我知道那个教会很穷，我知道，所以我们得带着钱去，这是我很知道，因为他们一个月奉献才1000块钱，就是这么简单。那你就去了。那到了后来，主又带我们说要我们回广州，那我们本来立志了说扎根在郑州啊，不走啊，是吧？我们差点把乐乐的户口都挪到这个郑州去，只是因为怕他外公太难受，所以没敢挪，就怕老人家身体不好，一挪心脏病发了麻烦，对吧？但是主很奇妙，他又带我们回来，又从零开始建立一点教会。你对上帝所有的呼召，如果你不用信心，他的呼召在人的理性是分析不出来的，阿们吧。你是分析不出来的，你只有用信心去回应他，这个时候你就不断的突破，弟兄姊妹，真的。所以讲到这里，就在我们 PPT 上有这句话，这是一个年轻的传道的姊妹跟我们交通的时候他讲的这句话，他就感慨什么，他说，哎呀，我觉得自己其实没什么能力，但是他为什么去坚持服侍，我也很佩服这个小姊妹，我也为他去祷告。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啊，你怎么对我这么有信心？我对自己都没信心，你怎么对我这么有信心？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想，这个世界上面对你最有信心的人是谁，你知道吗？你说是我爸？不是，是我妈。你爸你妈都经常会对你 失望的，同意吧？对你最有信心的你知道是谁吗？是我们的上帝。而且我们上帝对你的信心永不动摇，阿们吧。而上帝呼召你就是上帝信心的表现，你要用信心来回应。当你回应了以后，你就会看见上帝对你的呼召没有错，上帝给你的意向没有错，阿们吧。但是上帝真的不强迫人，当你不用信心回应他的时候，上帝不会揍你，上帝不会强迫你，而是上帝会耐心的等候你，直到你用信心来回应他，这个时候你的人生就开始出彩了，我跟你讲。所以世上的人看不透属灵的人，因为这些人做事情好像 很多事情不是用合理性来解释的，但是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又是那么真正的合理。为什么？因为我用信心来回应我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看到，这是我们说信仰危机，你要用信心去突破。每当上帝给你异象的时候，就是你信仰危机的时候，你一定会面临信仰危机。然后你有信仰危机的时候，你一定要信心去突破。然后你也会像这个姊妹一样感慨说，主啊，你对我真有信心，这么大的事你交给我了，好，我要看一看你使用我能做成的大事，甚至还要使用我做成更大的事，阿们吧。所以我们要去晓得。那最后我们说，我们要去讲的最后一点就是领受异象永传福音。当我们领受了异象，我有一个异象的人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要做的事情一定是勇敢传讲福音。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是领受了上帝的异象的时候，我们对上帝异象最好的回应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去传福音。我对上帝异象最好的顺服就是去传福音。所以一个勇敢传福音的基督徒就是一个有异象的基督徒，你不要担心。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他只是在教义认识或者人生经历当中他没有用异象这个词，所以他说，你说有没有异象，他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很热心很殷勤甚至很坚韧传福音的人，我告诉你，这个基督徒一定是一个有异象的基督徒，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用信心去坚忍向前的时候，我们用信心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给我们周围的世界带来最大的改变。弟兄姊妹，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真的要去明白这个道理，真的要去晓得这个道理。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太属灵了，但那个属灵要加双引号。有些基督徒说，哎，梁弟兄不要讲这个事情，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就是负责把人救到天堂上去，所以人得救了就够了，我管这个世界干什么。这个合不合乎圣经？不合乎。主耶稣说你们要爱人如己，阿们吧。你要爱邻舍，我们的邻舍难道只有基督徒吗？我们的邻舍也包括了非基督徒，阿们吧。所以我盼望我这个人得救了，我传福音接受福音的人也得救了，我看到这个世界黑暗荒谬绝望痛苦，那么我想在这个世界里面留下一些光，即便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这个世界还能被照亮，好不好？我这样的心是我出于肉体还是圣灵的感动？这是圣灵的感动。而你怎么才能给这个世界，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还能留下光，就是你广传福音。当你去传福音，像我们前面讲，你不是为了事情，而是服侍人，而是让一个一个的人被服侍，哪怕是被世上的人认为是渣子，是认为完全没有用的人，我去爱他，我把他当珍宝一样去服侍他。这个时候你就在照亮这个世界。而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你在这个世界当中所做的事情依然在这个世界当中发光，让这个黑暗的世界能够感受到温暖，能够感受到温暖，真的。所以讲到这里，我又想来之前看朋友圈有一个弟兄发了一个截图，当然我不知道他没有讲的那么详细，就是之前大家都曾经很关注那个提炼女的事情，对吧？拐卖妇女太可怕，太邪恶的罪恶。然后他就讲说，他们那个时候做调研，在东部某个省，我不知道他说的是江苏还是山东，因为这两个省拐卖人口都很厉害。然后说在那个地方去调研，有一片地区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被拐卖来的妇女。那么他们就去调研，要去写调查报告，要去研究为什么是这样。那其中大部分人都去考察说为什么有，为什么怎么样。但是有另外一个人说，哎，他换了另外一个方向，他说这个地方几乎村村都有，但是有几个村庄呢就没有。为什么这几个村庄没有？他去调查了解，了解了以后发现说，这几个村庄就是绝大部分甚至整个村庄是要么是基督徒要么是天主教徒。他就把这个报告呈给他的教授，但他教授说不要发表，不让他发表。但是你去看你就知道，这就是福音的光，阿们吧。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看到，我们真的要去晓得说，我们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不仅把人带到天国，而且我们把福音活出来的时候，我们把光留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把光留在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是即便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还有人能看见我们留下的光，来归向基督，得到永生的祝福。还有人即便他不能得到永生的祝福，他也能从基督的教会，也能从基督徒这里得到一丝人性的温暖。 他知道有些人是会持守正直，持守正义，持守良善，哪怕付上最大的代价也不放弃，所以他们就不知绝望。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我要让我的人生被福音所改变，然后我为福音而活，我让福音成为我人生的意向，这个时候我的人生就脱离了虚妄，脱离了愚昧，脱离了黑暗，我就拥有了永恒的光，而这永恒的光要透过我的灵魂向这个世界发出来。甚至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真的成为天上的星星，能够在黑夜里面还在发光。这就是主在我们人生当中他做成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只有那有福音意向的人才能真正的改变这个世界。而我们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焦点一直不能忘，我们的焦点是为谁啊？为了基督。所以我说讲到这里，最后我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说福音能改变世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变成一个以世界为中心的人，你要像戴德生。我们一起把戴德生这段名言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把戴德生的名言我们读一下。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
我若有千条性命，
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我们再读一遍。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最后那句很重要，如果你仅仅为了中国，你迟早会被这个世界吃掉，但是当你是为了基督，你真正能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去拆教堂，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敌视基督，不管这个世界怎么要去拆我们的十字架，我们就持守这福音的意向，我们成为改变世界的人，我们就成为那有意向人生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服侍，我们去传讲福音，我们去经历福音的大能。所以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我们原来不认识你，我们在神的诸约之外，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如此爱我们的时候，使我们领受了你的福音意向，让我们可以过一个有意向的人生。主，求你让我们真的是脱去自我，让我们不是领受你的真理是为了兼顾自己的计划，而是领受你的真理，我们知道如何去放下自我来顺服你的计划。也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领受你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急着做事情，我们是专心去服侍人。你使我们的教会，你使听这篇道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热心服侍的人。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眷顾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领受的是福音意向，我们要以传福音来回应你。愿主你就使你的教会成为热心传福音支持宣教的教会。愿主你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发出光来，不单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时候，甚至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这光依然要在这个世界当中照亮很多人回家的路。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